们上帝当然是关心我们的家，我们需要的爱，彼此之间在婚姻里面，孩子啊，家庭的事，上帝比我们还要知道，也比我们还要关心。但是上帝要把他的爱，他的教导，用爱心说成实话的时候，把上帝所设定、所命定的那个福，还有上帝所命定的那个秩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彰显的时候，他的创造的原理，在一个婚姻、在孩子、在整个家庭里面的运作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对我们有些人来说，没有这么容易接受啊。那如果我们但是我们这几次的家庭信息啊，都一直只有很真实的，很老实的，也很一致的把圣经告诉我们关于配偶的事啊，关于就是兄弟姐妹的老迈的父母啊，怎样对待孩子们的事啊，这些都有。但是如果我们真实的经过这些的时候啊，我们也真实的愿意要寻求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杂心，听信是杂心，我们一改，一知道了改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家庭不是这样的，家庭的事情呢，是一直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特别家庭的事情呢，不是说你要改就可以改的，对不对？而且需要很多的时间，这个是跟体制的关系，也有跟另外一方，甚至家庭整个的状况很不一样的，不是马上改，不是一夜就改，需要时间，而且不是一下子的时间，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多久，所以根本不能够衡量，也根本不知道几时真的有改变。所以呢，这种的杂心是怎样的杂心啊？就是你好像没有一个盼望这样，不知道怎样改啊。所以我为大家祷告的事情，在这个第八次的这个家庭信息啊，就是中文的，其实我们在家庭信息方面已经七次的那个中文的啊，还有四次的英语的，这是第八次的中文的啊。那我盼望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方向啊，也给大家一个安慰，但是呢，也给大家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我们要明白，上帝给我们一个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那家呢，不是家也好啊，爱情也好啊，甚至是我们在家里面任何的一些教导也好，这些不是最终要叫我们在只有家里面幸福美满的一个事情啊。家呢，是为了救赎我们，家是为了要我们仰望上帝的啊。那我跟大家说，这个家的一个信息呢，是教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成圣。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家庭的信息是对不对的，是不是按着圣经的原理来说的。那真实的悔改呢，当然我们可以马上就改啊，家庭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知道了马上改就好，不然呢，就是我们计划按着时间慢慢，我知道这个家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我知道我应该要改，那计划要改。但是我刚好告诉大家，尽管是哪一个也好，马上改或者是你有一个计划啊，长远的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也必要的啊。如果大家不接受这个挑战，那就是一直逃避，一直逃避的时候呢，大家也会慢慢发现问题还是存在，问题还是在那里。那但是如果你计划了，如果你愿意改了，那时候你也不要以为你愿意上帝就是跟你会改因为你可能做了很多尽管做了很多，但是还是由上帝的主权来改。各位会理解这个意思吗？家的事呢，不是这么容易改的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为何也如何拯救家庭当然福音是能够拯救的，福音是有能力的，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有很多的信息关于这点 然而呢，为什么一个家需要拯救？我们知道了那个理由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怎样的如何去拯救，对不对？所以这个信息呢不是这么的直接。我跟大家说，那不是我不会表达的问题啊，也不是我的中文表达的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祷告来的啊，一个祷告。如果你能够祷告，你一面听一面祷告，然后明白啊这个信息的那个主要点，我们那个方向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福音必要在家庭的优先程序之上啊。福音一定是会改变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但是福音不是马上改啊，福音大有能力是一个信，大家知道吗？你信不是马上就会有变化的，所以有一点难拿捏这点 OK。 所以大家要明白啊，如果要讨神喜悦的话，唯有靠信心，上帝才能够被我们的信就是得蒙喜悦。但是呢，你讨神的信心啊，讨神的喜悦了之后呢，也是在神的主权里头啊，对不对？你要找一个伴啊，不然的话就是在家里面要有一点改啊，这些呢那个时间几时发生，这是由上帝安排，由上帝定的。所以我跟大家说，不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很沉默然后呢没有希望的一个信息啊，但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图画呢是一个奥妙的啊，你要把这个妙，把这个奥秘留给神，因为你与基督一同联合连接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奥秘。继续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慢慢你发现你在神的计划里面怎么样在神的计划，神的主权里面成就他的计划。所以如果你的家在神的计划当中，那就会越来越就有改变，按照上帝的那个时间表来改变。所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这样说，拯救家庭只是一件尽力而为的一件事情啊，你可以做很多，但是你要留给上帝，交给上帝。所以不要妄想你做很多就会改这个的意思是说呢，你需要最好的环境，你需要最好的地方，你需要最好的有肢体教会然后教导这些所有的这些一切，然后交给神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先看为什么要拯救家庭呢，那个理由在哪里。那许多的基督徒家庭仍然处于一个困境当中了我们怎么知道呢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一些这个基督徒书店，我们就会看见其实有很多关于家庭的一些书本在福音派中呢也很多的信息我在大陆里面也其实有很多家庭的信息，不是只有我们教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把基督生命堂把这个每次五月份有这个家庭信息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要领受。所以我们知道很奇妙的，无论讲了多少人还是想听对不对？所以人听了又在听，杂音了还是要听所以换一句话说，家庭还有很多的需要，换一句话说，家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困境。但是各位也有设想，有这么多的答案，这么多的情报，这么多的资料，为什么基督徒家庭还是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不是在讲非基督徒的家庭，我是讲基督徒的家庭 OK。 所以连基督徒的家庭都有问题，那如果是一个是信主一个不是信主或者等等这些复杂的情况，单亲啊这些等等然后带领一个家，那这些不是更加复杂，更加有问题吗？所以那我们当我们要把圣经的原理要讲出来，把事实带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也不是很高兴因为领受的时候不是只是跟我无关这样子的而已 那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我的小组的时候呢，我就看那我觉得不是偶然的，这个是我的小组的时候呢是一半出席率最少的一次就是出席的人数。为什么呢？我的小组不是都是单身不是都是单亲也有家庭的，为什么出席率一半所以我不相信他们呢是故意不要参与的，因为我跟大家说，来临的这个星期呢，我要跟我的家一起去短行的这个旅行所以已经跟他们说了星期三呢没有小组了所以他们应该知道来临了已经没有一次了，所以应该是会要刚刚过去的要来。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呢引发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想法可能有暗示，但是有很多的杂心。其实说实在的，连我自己夫妇的生活里面也好那我丽文我的妻子一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些信息呢很有杂心，但是马上得到暗示，哎呀完了丈夫呢就是要求她了这些东西她也会得到暗示。然后对我来说呢，我就想我要决心，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丈夫要带领的更好甚至要使唤的更好要一切都是我的问题，所以要做得更好没想到过了一两天马上失败马上有问题出现我就看到其实撒旦呢是很厉害的攻击，很厉害的一直要击中这个家庭。各位，如果我跟丽文没有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我们也不知道，就算是有教会的信息，我们也在教会外多么的放纵，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各位，我跟大家说，就算是教会呢不是圣经就是按照圣经原理，圣经原则来讲，家庭原来的那个原理讲的越正确越美越就是按照圣经的水准来说呢的话呢，很奇妙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福音当中里面神要强调的甚至那个方向，家庭是为了什么，那很有可能我们的家呢是越会遇到更多的一个失败，更多的吵架更多的一个矛盾呢就马上会发生很奇妙，对不对？听的时候圣灵充满，回去的时候完全有问题所以当然我相信不是每一个都讲不是每一个都讲，但是我知道大家这些都有一些挣扎，那这些要怎么样做？当然有根基的正确的事要讲的时候一次开刀了，那过后呢不会再有再一而再再而三的会有问题出现因为如果家庭的一些定义那个根基不对的话呢，那一定会有一些混乱再一次会发生。但是我很想说，第二，过度或者过于关注家庭的信息的一个地方呢，是会有一些问题的问题的一部分就是处于在这里。所以我很想这样说，可能呢我们太过关注家庭的一个问题，家庭的一个需要，所以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忘了，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家庭为什么对上帝来说是重要的。那各位想，为什么上帝对家庭来说呢会有一些重要的信息？上帝对家庭要求什么东西呢那在整个上帝国度的计划里面，家庭的位置在哪里？所以当然我们要理解有些的信息呢有些的信息当然也还好但是没有那么的虽然是支持家庭的方面的信息但是没有那么的按着圣经的原则来说。我先说这块，当然也有当然也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信息呢不是这么的以圣经为主，但是还是有安慰还有安抚叫家庭和睦的一些信息但是我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信息甚至告诉给人错误的一些理解，到一个地步呢好像家庭重要过教会这个是不太对的 家庭呢重要过教会或者福音的事工，这是不太对的。有些人呢甚至因为关注家庭，过度的关注家庭，以为现在家庭的这个情况很不好，我怎么能够去教会啊？我怎么我自己都搞不好，为什么还可以去教会，还要去教会？那所以呢，各种各样的家庭和睦的那些活动啊，继续关注，继续关注，啊，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啊，就是寻求神啊，在圣经方面啊，在学习真理方面没有时间了啊。有些人还不参加主日崇拜啊。如果他们的家庭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很奇妙的，我们第一个会想的就是，其实主日崇拜要寻求神了啊，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听错，听不太明白的时候，听错甚至传讲错的时候呢，啊，到一个地步他们只有关注家庭啊，然后不去教会。其实这个疫情啊显示了这点，到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是没有回到教会去啊。当然慢慢有，但是还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背后啊的思想里面呢，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就会认为啊家庭重要啊，那个效力在哪里？去教会的效力在哪里？啊，对我对我的家的那个益处在哪里？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哈，所以但是如果有一些按着圣经的教导的话，那我们当然要感恩的事情，但是也有过渡性的，这个是我的意思。各位，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的话，有多少是关于到家庭的？不少，对不对？但是不是每一篇都是讲家庭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这个方面会理解。刚才我们的执事娘也在祷告啊，有六月的时候有那个改革中培训啊，那圣经里面是不是教导一些思想体系呢？啊，那个方面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教导也是啊。我跟大家说，在圣经里面呢有犹太人啊，犹太人就是其实40多个作者，其实只有一个是外邦人作者，就是路加啊，全部都是犹太人啊。这些犹太人作者，还有在圣经里面的犹太人呢，其实他们有集体的意识的啊。你今天就随便问一个就是他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民族的啊，他们还是会记得自己是怎样被摩西从出埃及啊，出埃及，所以成为这些以色列犹太人民族啊。所以他们没有把家庭放第一，乃是把他们所谓的教会啊，他们的教啊，当作是第一位。所以我问大家，我们当我们认识圣经，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过度的关注家庭到一个地步，所以家庭的问题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啊？比如说一直关注有没有爱啊，不要讲，一直讲爱没有用，讲原则，讲原理，他一直讲原理，哎呀，没有那个爱的感觉，所以跑来跑去，一直没有一个终点，一直没有办法归回那真正家庭的那个需要，所以最后呢，就是只有搞活动，搞活动有那个气氛，搞活动有一些原则，有一些爱的爱意在里面，那这样的话，家庭会不会越来越软弱，不能够接受挑战？各位，如果家庭呢是上帝认为是圣洁的，那这个家怎样能够存活啊？如果不把上帝放第一啊，没有把教会放第一，如果没有委身于教会，如果没有以教会崇拜为中心啊，没有尊重啊上帝的家，那你就关注上帝的教导啊，然后只有选择性的听啊这个家庭的信息的话，那各位就会发现其实其中有一些隐藏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就慢慢发现啊，有一个问题是第二，我们如何拯救家庭？那属灵的职责的松懈态度呢，会揭示了就是家庭中有一些的隐藏的问题啊。那我们问大家，一个基督徒呢，他如果对主日崇拜有掉以轻心的 不是很看重的，啊，没有办法嘛，要去就去，不然就是我可以的话我就去，啊，这样的时候呢，啊，也可能富有一些很，啊，很有理由的啊，一些理由了啊，啊，工作啊等等这些事情，然后突然间有些事情发生了，各位，啊，但是各位，我们能够说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敬畏上帝的吗？The fear God, 对不对 ?The one who fears God. 那各位，这些是很基本的东西。尽管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对主热心，参加查经班，那甚至懂了很多圣经的真理，懂了圣经很多的甚至经文，甚至可以背经，甚至参加了也参考了很多的书本，读了神学课程这些。甚至他们在这个工作上，他们尽量要帮助教会，甚至有一些甚至这样，但是很奇妙的，他们没有刻意的关注的一个教会委身来崇拜主。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可以说他是敬畏上帝的吗？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看到有一些来教会的人哦，去教会他们是忠心的，但是他们不认识很多。那如果你两个比起来的话，我们人性来说，我们会选择那些没有那么去教会的啊，但是呢，懂了很多圣经知识的，很愿意要服侍主，也传福音的。但是我说，如果你是敬畏上帝的话，那怎么会取舍这个崇拜呢？所以我跟大家说，有一个很奇妙的，他们一定是有一个理由，也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家庭的理由，所以不去教会啊，不去崇拜。但是这样的话，各位问，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是敬畏上帝的吗？没有敬畏上帝，没有这样有按着信心而行的，怎么讨神喜悦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在听下家庭信息，一直追求家庭的一个幸福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失去我们对上帝为我们家庭设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呢？有一些属灵的指责，对不对？有一些事工，各位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所做的事工根本没有轰轰烈烈的啊，有些事工不是轰轰烈烈的啊，要轰轰烈烈的话，都是在教会以外的这些事工啊，一样的，家庭也是一样。如果你要做轰轰烈烈的一个人生啊，你不会想结婚的，对不对？所以各位会发现嘛，如果你真的要爱家庭，你会投资在什么地方 ？OK， 当然家庭呢，在上帝的优先程序上呢是很重要的，上帝很看重家庭的。所以刚才启印经我们也读过，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不要苦待他们；做妻子的要当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养育儿女养育儿童，使他们走行正道但是呢，圣经从来没有说要把家庭放高过就是上帝，还有上帝的使命。所以我们不敢这样说因为刚才我们经文也有读过。有些人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但是我告别我的家里家庭先耶稣说，把他们放，你跟从我吧不然的话你不配进神的国甚至这样的一些很实际的很严厉的一些真实的话都说。所以各位，我这样说，满足家庭成员的那个需要呢家庭里面有成员一个一个需要满足他们，不一定不一定可能无法将一个家庭团结在一起。OK， 各位，基督徒的家庭呢，为什么上帝许可？也上帝，但各位如果有单亲或者是一个信徒，一个没有信徒，你们都多么的盼望有一个家庭就是有基督徒的家庭，对不对？一男一女有家庭，然后孩子们也敬畏主爱主，这样我们都盼望这个。但是我跟大家说，你盼望了来做什么？ 那我们真的有这样基督徒家庭的时候来做什么啊？不是为了要成就上帝的国吗？不是为了要传福音，成为一个见证，给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一个见证吗？当一个家庭呢单位起来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你要的是什么？家庭单位起来的时候就是就传福音搞大事，不是这样的一个福音啊，就是你谦卑在人面前，你愿意敞开自己宽容人啊，牧养人啊。牧养是什么意思啊？有些人想听到牧养就伟大了啊，就不可以了啊，就不行了，因为很难。我说的是对人开始有慈爱啊，看待愿意服侍人，这个是家庭的基督徒家庭的一个单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理嘛，对不对？有一个家庭单位起来的时候，家庭的时候就是愿意好客招待人啊，因为知道自己所得的啊已经很满足了，在主里面那么的一个幸福，没有得救的人很苦的人，为什么不要去帮他们，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呢，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吗？然后叫在家啊，在教会里面的人能够彰显一个爱意啊，彰显一个宽容。对，所以一个基督徒家庭啊，如果在教会里面哇成为一组啊，很强的，然后叫很多人旁边就觉得好像很逊色，好像很自卑，那就不对了，对不对？一个家庭在有一个意识，自己是要服侍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忘了这点呢？啊，然后为了整个家庭，各位，所以呢，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叫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对不对？所以各位，但是呢，我们听家庭信息，有多少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哦，我可以跟我的妻子、我的丈夫这样二人世界，啊，我自己这样安排，啊，然后好像奉养父母，但是我自己也可以玩，啊，甚至有这种东西就出现。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可以玩，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家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一些更有问题的、更悲伤的啊，然后成为他们的安慰？所以有一个自觉，如果你一直关注短暂的，能够满足自己的家，自己的家能够越来越幸福，那其他的家怎么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上帝要一直的祝福你的家啊？如果没有成就那个更重要的那个目的的话，所以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也这个时代的信息啊，很多的基督徒信息呢，一直讲要关注家、医治家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用了很多的什么信息呢？就是哎，你们要出去哦，要找时间出去啊，彼此还是要谈恋爱啊，虽然家有家了，还是要懂得怎样给彼此时间啊，这些等等，这些谁不知道？其实这些东西呢，当然你讲一次够了啊，明白了，但这些也当然重要，不是说不重要啊。然后呢，甚至如果可以的话啊，为了家庭能够运动，要一起有打羽毛球啊，还是什么，一起出去啊，设想一起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哈，但是这些事情呢，这些的信息会不会太过把人的关注又回到一个家庭单位里面，不是叫一个人怎么样面对基督、面对上帝、面对这个时代需要的？那很多家庭他们有破裂，然后没有那么美好的那个情况。各位，我很想告诉大家我怎么样失败啊，就是刚才我说嘛，听了家庭信息马上失败啊。那我是这样说啊，我是听了啊，那当然不是为了啊，就是我怎样，我还是要为着家，这个家呢有事工能够前进啊，然后有一些突破啊，有一些瓶颈，侍奉的瓶颈我能够突破啊，这个其实也是好。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太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像是自己要，不是神要。可能神在这个时候呢，不是要你 一直发展，一直建立你的家庭，可能就是要你去可能照顾你的老迈的父亲母亲，所以很多的事情你要放下，可能是这样吗？不是吗？所以各位 会发现不是你所定的。但是呢，我失败是为什么呢？我是定最高的一个理由，难道不是要见证基督吗？但是见证基督给事工复兴这些东西那但是我呢就在这方面呢发现有一个错误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太过要的时候，太过专注那个要蒙恩的那个地方啊，我要蒙恩，我要蒙恩，这样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搞乱了。福音的那个内容不是只有说你要见证基督，见证基督是什么？见证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他的改变的生命的那个能力。所以见证基督的意思不是告诉人家基督很好，不是这样哦，是基督为什么可以医治人，为什么可以帮助你。所以这些东西没有活出来的时候当然失败啊。所以换一句话说基督徒啊，在家庭的一个家庭的单位里面，你真的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的这个方面啊，见证基督，见证什么基督？你要见证基督，你会发现你一定会遇到一个事情，就是你要悔改。大家会可以抓到吗？我好像跳了一点啊，我解释一下。OK， 我们都知道，家庭需要很多的，好像保护啊、权柄啊，这些世界也知道啊。但是家庭呢，第三，我来这里我就是这样讲，家庭呢要知道他自己本身的属灵还有救赎的目的。家庭呢是为了要彰显我们人真的是罪人。各位理解吗？当你讲家，当你讲要一个配偶当你讲要建立一个家的时候不管是单亲不管是已经处在任何的一些矛盾的情况里面也好 OK你不需要格外的一些信息，你需要的是面对你现在不能牺牲不能够放弃神的一个原理在那里的时候呢，你很难接受。为什么呢？因为需要牺牲，需要改变，需要一生的改变。你一生的改变需要什么？需要你的整个的环境的改变，需要你开始能够关注别的人，不是只有关注你的需要。所以我跟大家说，在这方面呢，要怎么样的改变，要怎么样的成长。换一句话说呢，你会知道家庭是为了要指出你的问题，指出你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懂哪一个地方你有问题，有一些缺陷，那个缺陷呢是要悔改的，那个悔改呢不是一次两次的改，你不得不要求主帮助你的那种改，这种是要祷告的，不是改一点点就好，然后换一点就好，多一点活动就好，你会知道这个东西要你的命，你要背起十字架，你要靠圣灵，你要多恢复恩典，你不可以用暴力，你不可以用压迫，对不对？你不可以用恋慕，你不可以用压制，你不可以苦待，对不对？不可以惹孩子的气，哇，这些东西怎样做到？这个是心里面要变的事情，这个是要改变的事情。那这个要怎样改？这个是要悔改，这个悔改，一生中的那个改。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面有信心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一生就是一直要悔改。悔改的信息不是要叫我们要死然后没有办法活起来上帝抛弃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需要一直要来到神的面前，死去世界，在基督里面一直活。所以第三来到重点 家庭的改变来自于见证基督和他改变生命的能力。我们看一看这个提多书二章五节八节十一到十五节，我们一个一个看哦。那第五节呢，其实这里我刚才我们起因经文其实有读一些了，但是这里呢为什么后面这里说这是对年轻的姐妹说，但是其实也是对所有的姐妹说所以这些呢是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各位有没有发现最终有一个目的的有一个理由的，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当然可能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会认为因为彼得前书三章一节那里也有说过叫妻子她的品德能够赢得非信徒的这个丈夫所以他们叫他们的品德不会毁谤神的道，叫他们也可以信主当然有，但是这里呢没有，也如果我们应用方面呢也应用在如果你是免得众人不会藐视神的道，不会毁谤神的道呢，那各位会想就有更广的这个意思了嘛，对不对？你所做的，你的见证，你在家庭里面的那个见证很重要，因为人要能够尊敬神的话，要能够遵守，没有这么容易，所以不能够有一个黑点在那个地方。第八节我们看，这里也有一样的意思后面呢说，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所以这里要说的是，不要叫别人，叫反对的人呢，不要叫他们就是有任何说我们的坏话反而我们的品行甚至能够叫他们自觉羞愧为什么也要这样呢？就是一样的一样的，要回到神的道神的道要传讲的是福音，这个福音能够改变生命 OK， 能够改变生命。好，没有讲那改变生命的这个福音呢，十一节到十四节其实在提多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是讲到福音的信息描述福音的时候是也可以说是最漂亮的四节那我们一起看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各位，福音呢是要能够叫一个人改变到这样的 OK， 如果你的不信徒的丈夫或者你要见证给其他的人福音，他们第一个会看的就是你的见证，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只要除去以前的。所以这个除去以前的不是一下子你就信了耶稣然后一下子就出去，我们信主的过后还是有很多的恶习，还是有很多不敬虔的地方，一直要改变，一直要改变，对不对？所以各位会发现我们要明白因信称义重生了过后还是有很多成圣的那个道路，要越来越效法基督的那个事情。所以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各位也想，如果你是盼望要活一个敬虔正直有公义的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呢你可以放下，很多的无聊的事，很多的疑问，很多虚假的事情，那些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也不没有那么绝对的，那些东西呢不会搞到你的一些事不会一直勾你的心叫你一直去思想把那个救恩要带给万人带给众人。带给众人的意思呢不是只有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信主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有很多等级的人老年人就是老的男的老的女的也有年轻的 还有甚至有奴仆，所以各种各种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众人的意思不是所有的人，乃是各种啊高层低层的人啊，所以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偏待人来救，所以为了这点呢，我们不要让任何的等级的人给他们有任何就是对上帝有一些不满，对上帝有一些不高兴，或者是不喜悦这个福音的事情，各位发现吗？啊，然后还有什么世界的世俗的事情，世界的啊，今世的啊，世俗的事情。所以世俗的事呢，是今世里面，你如果在这个世界里你比较喜欢的话，当然你的倾向、你的感情、你的 emotion 这些，当然会倾向于世界能够供应给你的，对不对？所以要离开这些，啊，要能够分别出来。我跟大家说，其实要叫你的另一半啊，要能够信主，不是很难的事情，啊。等一下我会多说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不是很难的，啊，有方法的啊。我回来啊，等一下我说。但是这个敬虔自守这些啊，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OK 所以有一个盼望，各位，如果你要有这个永远的这个盼望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呀，你不会一直想到今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说，如果你一直想到今世的东西啊，你也不会去想天国的事情啊，你不会想说，哎呀，复活多好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会享受天国所有的那个福气，你不会想到这些东西的。所以当然世界的东西很多的拉扯啊，对不对啊？这个是福音啊，所以它伟大。然后这里呢讲什么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件事啊是比我们将来看见主能够进入天国还要喜乐的事，对不对？所以哪里可能我们的幸福在地上家庭里面啊？所以有些东西优先程序都乱了啊。当然上帝愿意我们享受啊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地上啊，但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再一次说啊，所以我们信徒呢应该要牢牢的关注永远天上的国。我们本来等一下那个诗歌啊，我是选当我们点名啊，当点名的时候，我本来要唱这首，但是想还是不要了，另外一首。但是各位知道，当点名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我的名字原来在生命册上里面，何等喜乐的事情，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啊，所以啊，所以我们不要在这方面呢觉得累，不要在这方面觉得啊灰心。第14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呢，是为了要怎样洁净我们，叫我们从罪的捆绑里得以释放，然后呢买赎我们，救赎我们，所以属于他了。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被洁净了过后又回到世界，回到世界里头所有的那种世俗的观念呢？不可能，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又在被世界的事情污染了。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四节呢，四节啊，十一节到十四节，如果大家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福音第一，然后第二什么是改变生命的福音。所以改变的生命的福音不会没有成圣的东西，成圣医治是在一起的。OK， 十五节有没有啊？我们看一看十五节呢，为什么跟提多这位门徒啊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OK， 那科勒特人哦。在那里这个提多是在那个地方嘛，那里有很多懒惰的不工作的啊，有很多谗言的人这些啊，哇，没有这么容易啊，你做了什么 你要做教导的，人家就在那里，你的教导可以吗？你的教导是从神的吗？然后一点一滴呢，就是在那里判断。所以呢，使徒保罗跟提多说，你要把他们的你要责备要有权柄其实这节呢是给不是只有给提多知道的，是给克勒特的教会的人知道的因为叫他们明白他现在给这个提多那个权柄。所以这个的意思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呢传扬福音为了那个福音还有真道，虽然是那么的美，虽然有时候有神迹，虽然有时候有证据，但是福音的道呢，如果人没有看到那个权柄没有看到那个尊荣在那个地方的话，人听到也会听一半，一半不听，选择性的听。所以为什么传福音需要权柄所以为什么需要堵住那些毁谤人的口，因为毁谤我不要紧，但是毁谤呢那个福音不行，但是传讲那个话的人呢被毁谤的话也同时毁谤上帝，对不对？所以那个道呢，神的道，神的福音如果少了一点，怎么能够改变生命呢？是这个意思所以不得不要继续传讲，因为人呢不喜欢听讲福音的时候，免费的福音喜欢听，但是过后讲福音能够改变生命喜欢，但是改变到什么地步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福音要带来的是一个敬虔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要活出公义，自守，对不对？所以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改变的福音呢？我们要分辨了称义跟成圣因为你一直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你需要很多的祷告。那家呢，就是为了叫你意识到你有很多东西你不能够逃避的，你一定要面对的，你不能，所以你一直求主从上头来的要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没有家或者是没有配偶然后呢你很忠心的在教会你越来越能够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机会，那你遇到有些的难处哇，这个人讲话，那个人讲话，看你做的东西，这些等等我恭喜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事工不是用冲的服侍不是用冲的，服侍是用祷告的祷告求主来应验暖解不是暖解，缓解一些人的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愤怒他们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怎么样在当中寻求和睦，讨神喜悦，讨人喜悦，但是不是拍马屁但是尊重人的这样的做，哇，这个东西需要怎么样？需要祷告 OK， 所以这个方面是怎么样祷告？如果神要我改，我改，但是这个要改很难改我就是有这个体质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一生的一个悔改来的因为你想你要改的话，我为什么要改？是我的错吗？是别人的错，错 比我多，为什么要改？但是呢，当你发现你要带领，你是会影响别的人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其他的人是怎样是他们的事，但是你是面对主的，所以你讨神喜悦，你面对主，所以这方面你要改的话，哇，难了。要就要决定忍耐到底，对不对？忍耐到底的意思呢，就是说要靠主，要有耐心。忍耐不是那种功夫的人是那种知道主一定会借着他的改变生命的福音，有一天会变化我，所以我有耐心。等候主改变我，我一直听到，我一直操练自己，我一直祷告，一直接触人，所以我的体质克服过来。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个是改变生命的一个福音。所以我跟大家说，那些在婚姻里面的人的时候婚姻里面的人如果你有脾气的话， 啊，通常我们就会彼此指责，对不对？因为有要求，啊，但是呢，那个弟兄呢，啊，那个丈夫是要带领的，他应该带领。当然，我们很多的情况都是指那个弟兄 ，OK， 那个弟兄，啊，那有时候这个弟兄呢，这个丈夫呢，他要带领，他要设计，他要策划，所以带领的意思是领导，领导的意思有管理性的，对不对？所以妻子有一些地方没有看到的东西要跟他说的。所以换句话说，不是只有智慧，很多时候我们祷讲说啊，求主给我智慧的话啊，能够讲，不是这样的，不是智慧而已。我们圣经所说的智慧啊，是一个寻求神的美意，圣灵充满，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然后呢，懂那个重点，啊，所以丈夫是这样，这个是我的错，我要改的事情，怎样改？很难改啊！我跟大家说了，没有这么容易改，所以你必须要祷告，因为当你要改，你不要改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你就是怪谁呢？怪另外一半，他叫我不能够改，就是他激怒我，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你客观的看的话，问题真的是你啊，所以我就面对到这个问题，我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的妻子讲我的时候，我承认，这是我的错，我不是自怜哦，我不是自怜哦，以前的我会，这个是就我的错啦，自怜对啦，你对啦，你对啦，我错啦，我错，这是自怜，对不对？但是知道错，因为我没有教导你好，我没有为你祷告，有时候也要叫妻子顺服的，也要跟他说的。我甚至有时候也发现需要的，这个是一个提醒，但是不是一个命令，但是也有很多彼此顺服的地方，所以各位有很多需要背起十字架的，需要靠圣灵的，他要，如果另外一半不知错的话，不知道那个意思的话，需要怎样祷告，然后怎样制造成事情，但是不是故意讽刺，不是故意制造那个事情，我们上个星期牧师有说那个雅各的那个事情，不是故意的，但是有很自然的就出现有一些问题，所以两方都知道有问题，所以才有那个寻求要恢复那种情况发生了。那有那些再婚的啊，在就是信主之后啊，信主之后啊，信主之前就再婚的，当然有一些复杂的情况，因为他们已经有已经失败过了啊，所以这次的婚姻呢，要不要放尽力量，要不要再全力以赴，所以很多的犹豫不决，大家会明白吗？没有这么容易，我明白啊，我明白。但是呢，既然已经再婚了，在主里面愿意走的时候呢，就当作是一个新的家，不然的话，来来去去被撒旦骚扰，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做出应当的那个牺牲，过去的再婚的那个婚姻呢，把它背起来，这个是你的苦，不要传给别人的。那如果另外一个也是再婚的，他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OK， 没关系，我做我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不能够讲什么，除非有圣灵充满的时候，对的时间里面才能够说的，对不对？所以各位，这些东西是要 go through 啊，你经过的时候呢，就是走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没有这么容易，所以需要祷告。需要神造成事情，然后第二，为了本应该改变生命的那个福音，所以我这样说，为了福音，为了能够传福音，也为了见证福音，为了见证福音是真实的，这个大家听好，这个有一点比较难一点，为了传扬福音，为了证明福音是真实的，所以呢， 你不会想为什么要离婚，不要，不可以，因为福音是能够改变的，所以你停在那里，应该有你的力量，但是你不要。他激怒我，我该生气的，但是为了这个福音，要见证这个福音，福音是真的，虽然还没有发生，我停，我停，我自守谨慎，节制，对不对？节制，有一个 self restraint， 你这样，不要做，不要做，不要犯罪，不要过那个界限，对吧？不要有第三者，不要虐待，不要大声，这样，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你知道有些东西很难改，在那个情况，你的情绪一来，但是呢，已经发生了，怎么办？不要合理化，下一次绝对不可以这样做，这个叫悔改。那下次失败，下次再说，但是不可以继续失败，因为再失败的时候，你再少了一个机会来见证福音的大能。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了，如果你有一个非信徒的一个配偶啊，要怎么样改变他？如果你只是做出一次的传福音他就信主的话，那你会知道根本改变不了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啊，非信徒的啊。但是如果是长久的一个过程的话，你就会知道有机会，因为你生活跟他生活在一起啊，有这么多的机会给他看，给他证实福音是改变生命的，对不对？有这么多的机会，除非你认识的福音根本没有改变的那个能力，那你信福音做什么？你信什么福音呢？当我们信福音，福音是有改变的能力，对不对？但是不是马上发生的，我们要明白这点啊，不是信祷告那马上就有，但是就是因为福音是暗暗奥秘，然后渐渐改变的，所以有一天改的时候呢，你的配偶就发现你变了，你变了，我从我认识你的原来的你没有了，不见了。为什么他不要信福音啊？为什么他不要信啊？除非你没有变，那你没有变的话，你信什么福音？你去教会做什么形式？所以我跟大家说，重点是你的家啊，你的家的那个情况是为了激怒你，只要你不得不来到教会，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才发现你需要忠心啊，你不够能力在教会里面得啊，做崇拜啊，然后委身于教会，为了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怎么样与人和睦，怎么样在人与人当中里面有那些残余的罪啊，残余的难处，那个软弱被揭露出来，所以你可以对症下药，所以你一个改一个改一个改，对不对？所以你用这个能够改变的福音，你已经变了，然后才给家人看到啊，才有变的。但是是从几时开始的？不是当福音可以改变你一下子改，然后就他可以看到，是当你信福音有改变的生命，你也愿意处在这个福音。但是这个福音是怎样来的呢？是你继续见证而来的。怎么样见证呢？因为这个福音还没有来，这是靠信，靠信的啊。福音是神的大能，对不对？讲到这个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的时候，什么大能啊？如果我们翻开十六节、十五节、十四节，看前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使徒保罗在说传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本身是传讲福音的大能啊。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提多书第二章的时候，也是讲传道的事情。传道，如果我们不关注道，不关注生命的道的那个变化改变，那我们不信这个信什么？所以这个信是什么呢？听到而来，听到你明白了，所以因为你信，所以呢你保守你自己的家，保守你自己的家，不要给他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很多你要放弃的，你要 就是开始你自己要走出那个边界的，为了那个福音的缘故，对不对？因为福音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你就听节制啊，自守啊，贞洁啊，然后呢有见证。各位，这个是有一点难解释啊，怎么样为了福音啊，为通常是福音改变的大能来拯救家庭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是你为了能够见证可以变化你的，可以改变生命的福音，所以现在呢，你懂得怎样活你的家庭、你的婚姻这些等等。那孩子们想怎样办？孩子们要长大了，要怎么样叫他们不要有反叛、叛逆的这个心呢？所以各位会知道，如果刚才所读的那个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教导孩子这个方面啊，不能够惹他们的气，但是什么都要教。然后教什么东西呢？最重要的东西呢，我们如果看刚才的那个提多书啊，我们就会发现福音不是教一个人就开心的，对吧？福音是教人回到神的面前的，圣洁分为为圣，已经属于基督了。所以有教导他们要约束自己的，教导神的话的，一定有管教的，怎么可能没有管教的？我们以前在别间哦，哇，那时候很烦恼啊，以前的那些主日学学生哦，孩子们的声音喊来喊去比那个老师们还大，我那时候不知道要讲办，我那时候也是长老，我去的时候关眼睛关耳朵，那些孩子们在欺负老师，但是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我不知道，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如果是我要处理的话，我早就喊他们了。但是感谢主了，现在主日学变了，没有这样的没有礼貌了。我的意思是说，主日学整个教会的那个气氛，那个气氛是在哪里？那个气氛是什么？有时候可能不太好玩。为什么一定要好玩的老师才可以教主日学？我们给孩子们什么的感觉？我的意思是这个啊，所以孩子们他们要的东西，不是一个我以前在我以前的教会啊，最好玩的老师不是最好的主日学老师，大家知道吗？以前最那个最闷的一个老师哦，反正是我们主日学学生的一个最喜欢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主日学故事哦，是最不是生动的，他也不会表达的啊，但是他讲的东西一一都是很真实的。然后他有一个可能比较慈爱，然后呢，孩子们都喜欢来听啊，但是就是表现在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个谦卑啊。为什么一定要很生动才可以吗？啊，我的问题是这样，那这样的话，那孩子们长大就是要很生动，那才是好玩，这样吗？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孩子们他们需要生动，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嘛啊。我知道的是我自己本身不是这样啊，我长大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反正更生动的话呢，我自己本身反而被更压啊，更没有办法啊，幸福根本更没有办法开心起来。但是我做孩子的时候，在主日学长大的时候啊，反而更比较严谨一点的时候，反而我就更开朗，很奇妙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孩子们呢有约束的地方，有教导的地方，各种各样要教导的。神的话凡事上要教导，如果要管教的话呢，来管什么东西呢？打什么东西呢？打那个叛逆的心出来。大家知道，有时候也不是一下子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然后呢，他知道了，再多一点，再知道，再多一点。那这样的时候他明白，然后要打。我的意思是说，难道有一个孩子就是乖到不需要打吗？难道孩子们没有罪性吗？ 那有些人的孩子的罪性少过别的孩子的罪性嘛？我的问题是这个，哪里没有打孩子的啊？没有管教孩子的那个教导法 ，OK？ 所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是，经过管教，经过操练，经过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会知道什么是神的主权。他在神的主权之下长大的人呢，他会懂得侍奉，他会懂得谦卑依赖上帝的话语，然后呢面对这个世界一切的大力影响力，世界里面的很多的科学这些很大的文化的时候呢，他知道因为神是主权的，所以他也有另外一个的胆量，他不怕，他也会依靠上帝的主权，因为上帝比他更大。所以在一个孩子在神的主权之下长大，他是受保护的，他也有胆量的。所以最后呢，与教会保持一致，以获得最好的一个保护。这些比较多的一些例子，所以可能对那些担心父母呢，可能你会跟你的孩子吵架，因为可能有另外一半没有在嘛，所以你可能就是只有有时候要向另外一半双方父母你都要活出来。但是无论怎样你需要依靠教会，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就是你的情绪你的稳重全部彰显出来。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需要教会的。那些单亲呢也是不是单亲就是 singles singles 什么我突然单身了，单身，对，突然就忘记单身呢所以我中文不是很好所以单身的人呢其实对教会的服事来说是最有力量的。说真的历史历代来看因为有家的人有孩子的人还是比不上单身的，所以单身所付出的其实对教会来说是最多最可以得到也是最多荣耀的因为也最多时间。所以如果上帝对你要求更多，因为你有多一点时间，也上帝也会多一点的安慰你，也多一点的冠冕给你然后在锁定的时间上帝一定会把最好的甚至有好的不一定，但是会有的话上帝一定会设定一定会预备有一个好的配偶给你。但是呢如果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教会才能够有真实的有意义的一个人际关系会出现所以我跟大家说活在教会是最好的保护。因为这个家庭信息完了我们有一个担心，因为我们家庭真的有很多的复杂的情况，那信息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牧养到完，我们只能说最好就是跟着教会，跟着教会有牧养受保护，在教会里面受保护有教导有安慰有真理然后有什么事情呢教会为你祷告 OK 在这个方面呢我说为了那你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懂得付出教会不是只有受安慰，懂得付出，付出什么呢？为着福音而活，那你就会发现你需要很多的更新悔改，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超出你的那个头脑的知识各位如果没有过教会生活，我不会知道什么叫做责任感我的家庭我不会知道什么叫责任感 OK 我的中文不好我的传道不是很好讲道我需要很多时间连我现在讲写信息全部都是英语的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把信心弄出来 OK 我尝试过用中文写到没有几句话时间到了我根本交上不了，所以我懂得什么叫做责任有责任的地方，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够 就是连累其他的同工们。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个方面我不可以按着我自己的时间啊来啊，就是操练啊。所以我知道我连累到人的时候，我很紧张啊，很多压力，然后更加要加快我的装备啊。如果装备不了，我怎么能够写？写不了，我怎么能够过这关？然后写中文，哇，很难。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呢，有责任的地方啊，然后人家需要你的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你成长，成长。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啊，那个你是带着这些的恩典回去的，啊，你会从很多的角度，而且教会里面有很多情况，所以各种各样的角度你看到的时候，你才懂得如何去带领家，啊，然后怎么样在家里面一起合作，把这个家弄得，把它做起来，啊，因为人哈，是很奇妙的。人没有看到就是不会活出来，需要看到的啊。我是看很多才做得到，我不知道你们是这样，我不是一个理论强的人，大家以为是这样，因为我不强，所以我才读很多，读也是读也不是很多，因为也读慢，所以我是看，看了多啊，明白多，听多，所以才得到，然后再连接于信息，才得到的。所以各位，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祷告，怎么样，为什么回到教会来得到所有的那个保护，还有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来得到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主今天给我们最后的一个信息，原本是短的，但是最后也比较长，但是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所听到的，叫我们都得着一个概念，我们如何的为这福音，然后懂得我们整个家庭的那个益处，为这福音而活，也为了见证福音的能够改变的那个大能。主啊，求主不只是安慰我们，也给我们一些新的挑战。在这个新的挑战里，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在福音里面更加扎根。所以主，谢谢主今天给我们的信息过后，我们六月份有这个改革中的培训，求主教我们在神的道在神的认识上，我们能够被装备起来在凡事上我们都能够甚至见证到有一天这个福音真的有能力见证出来。我们交托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